大家好，欢迎来到假杂志电台。最近我们出版了一本学术杂志，叫做《浮语》。当时就看到伊宁在卷首语上就写到说，如何说服自己去做一本杂志，然后以及在这个知识信息比较膨胀的时代里面做一本论文集，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这期电台我们就很希望借由伊宁提出的这个问题来聊一聊。做一本相对比较严肃的艺术类的杂志在当下的一个立足点，以及我们是如何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去继续工作。所以这期我们就邀请到了三位嘉宾，然后首先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来自台湾的摄影之声的主编李威仪老师。摄影之声从创刊到现在应该是11年12年，
老前辈，
确实是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中的前辈，然后我们也每期都有看。然后另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伊宁，其实关注摄影的朋友应该会很熟悉伊宁，因为他一直是以策展人的身份活跃在国内外的艺术圈中。然后伊宁最近有了一个新身份，就是刚才提到的这本杂志《浮语》的主编，所以这期也希望能够邀请伊宁来聊一聊，就是他对于国内外多种文化生态的观察。然后最后一位是我们假杂志的主理人严游，
我又来了。
因为我们去年做了一本艺术类的杂志叫做假杂志，然后那第一期的杂志主题其实也跟以往关注假杂志的读者们对假杂志的印象很不一样嘛，因为我们这期就是关注的是当代艺术在解构一切之后，就是重新关注艺术领域中的巫术这样的话题。那首先就请三位来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各自工作的然后耕耘的杂志，你们在工作中的一些基础方向是什么。
我来先说吧，就是假杂志其实还是一个偏影像艺术的杂志，只不过第一期王欢在操作过程中他会更关注他目前关注到的一些议题和媒介。对，假杂志本身的设定还是基于影像艺术的。
大家好，我是李威仪。我是从2011年开始做摄影之声。摄影之声它是关注摄影与视觉文化的一份刊物。那我的出版方向主要是从摄影和视觉文化的这个历史媒介文化面向出发来进行讨论。
伊宁呢？
觉得对，承接摄影之声，浮语其实是一本以学术刊物为一个体例，但是事实上它是一个纯粹的一本以学术写作为核心的一本围绕着当代摄影和视觉文化研究作为内容的一本独立的学刊。它可能是跟我们传统意义上这种要去投稿的这种学刊有一定的区别，因为我还是去注重它本身这种独立性。所以其实说才创刊，但是浮语到今天已经有7年的这个历史，可能漫长的这个时间线拉过来，再回顾自己过去的一些时间，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今天也很高兴能跟大家去回顾这个浮语的一个从创刊到现在经历的一个变化，以及为什么想要做这个学刊的一个最早的一些想法吧。谢谢。
其实最开始就想先八卦一下，也是我自己比较好奇的点，就是三位在做杂志之前的工作行业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决定去做一本杂志。因为凡事其实开头是很难的，就是那在决定做这本杂志之前有什么比较特殊的驱动力吗？要不威仪先来，就是比较好奇。
我在做杂志之前是在报社当文字记者，因为我的兴趣是摄影、设计、出版，所以就决定要离开报社，觉得自己可以试试看出一本刊物，讨论跟摄影相关的议题，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尝试。
报社主要是担任哪方面？就也是跟摄影类相关吗？还是说？
没有，完全没什么关系。我跑的是教育线。
教育生，
教育的路线。对，
那要不请伊宁也来介绍一下。
那2016年创这个浮语之前吧，然后其实已经围绕着摄影写作有很几年的时间，但是在此之前也是从媒体人转行开始进入到摄影的策展以及研究的工作之中。我觉得这是我们三个人比较相似的 一个点吧，都是从做媒体人、做记者、编辑出身，所以对文字、对于出版有自己一个特别的热爱，所以也是为什么一直在以出版作为媒介。尽管我浮语是我第一本刊物，但是在此之前也做了很多的出版物。
但在浮语中，你的身份还挺不一样的，就因为之前的出版物里面都是以写作者的方式去工作嘛，但作为主编这一次就有什么新的体验吗？
太痛苦了，就不断后悔。对，就那我就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在做浮语的这个过程，就是可能16年的时候我算是年轻气盛，我觉得第一是国内很少有围绕着摄影和这个视觉艺术为核心的这种学术写作的出版物，然后同时我身边有围绕着一群非常优秀的这个写作者，那其实这个写作者不仅仅是摄影评论的写作者，其实是一个学术研究的一个方向的作者非常的多，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我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努力，然后来创立一本刊物，至少能让大家这些论文可以发表出来，可以让更多的年轻的学生看得到，可以让更多的同行能够参与进来，去观察全世界各地的这个摄影的这个论文写作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所以从16年开始组稿到疫情之后，才是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集中精力的去一遍一遍的去考察这些刊物、这些论文，其实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来让它成为一本真实的杂志。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过程，所以我更加觉得威仪和言由之前的所有的这些出版实践其实是非常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毅力和时间的，对的。
然后要主任要不也来聊一聊，就是你之前的工作行业以及就是这些原有的经验会不会影响到你对做杂志的一些判断？
杂志肯定还是以那个内容为基础的一个机构嘛，这本杂志是一开始就想做的，只不过后来因为刚才大家提到的要组一个稿，其实比你去给已经现有的摄影师去做一个作品集要难，其实因为它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的，然后人又容易犯懒，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共同要吹捧一下威仪的原因。他一开始就做杂志，然后对啊，而且早期其实好像更期刊好像频率更高一点，对，然后我觉得是很难的。我们一直到2016年夏天才出了一个所谓的试刊号，当时我的标题就是四年半之后，就是组了四年多时间，当然不是每天都在组，就是停停歇歇，然后又改，因为在变化嘛，然后但最终也是出来了。说跑题了，我的在做杂志之前是因为做了个杂志的编辑嘛，两个都是偏综合类的，泛设计的，应该算是也涉及到一些艺术的或者摄影的那个方面，所以我自己对影像的喜爱做到后来，比如说在新视线可能就是摄影那个板块就交给我去做了，对，然后本身彭安军他自己就是摄影师，他们对图片，他们之前在 Colors 做内容，其实是对图片要求非常高的，对摄影师。现在是后话了，当时我觉得在新视线这样的一个有点视觉杂志工作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反思，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它蛮西方视角的，就是 Martin Parr 喜欢的可能跟彭亚军喜欢的都很像了，有一点那种的。我有时候会觉得还是应该有我们自己视角的关注到这个影像创作的创作人或艺术家身上，对，所以我做假杂志也好，或者做出版计划也好，还是希望是有这种视角去操作的，而不是一味的相对比较猎奇和比较有话题性的这种主题，会稍微会规避一些，对，但难免会有，因为我们生活就会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嘛。比如说我们之后出版的双喜，包括404啊，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我喜欢的，我也不会刻意去回避说就不去关注这一类的议题，对，大致是这么过来的。
也想问一下威仪，因为你刚才说你是在报社做教育类的部分的记者，那这种就是记者的经验可能你更加需要跟人家去交流，然后有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媒体的这种反馈，那这种经验会影响到你对在做杂志上面的一些判断吗？
我之所以离开报社 当然第一个原因是我刚刚说的我的兴趣的不同的状况，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截稿压力是每天每时每秒的，那压力非常大，我觉得那个跟我的心脏的跳动的频率好像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做一个没有这么快的东西，但在有一个频率上面，可是不用这么紧张，我觉得跟我自己的那个调性会比较接近，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杂志的这个节奏是比较合适的。可是我觉得我在这些年来其实并没有脱离太多采访或编辑工作，其实还是在进行访问，还是在做资料搜集整理等等，跟我其实在以前这个学校的新闻的训练上面，或者是工作的这个记者的训练上面还是很接近的。常常会需要整理这些资讯啊，然后进入一些自己有兴趣或者是不了解然后想要了解的东西，然后去把这些资讯或者是专家语言转换成大家有兴趣或者是可以了解的话语。那这个工作其实都跟我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有相关，再加上像是设计，因为我自己编自己写自己设计，就是以前就喜欢剪剪贴贴画画图啊什么的，所以到现在自己排版什么就特别兴奋，每次把这个稿子完成了然后就开始做版面就很投入，然后就会有一个动力，觉得很好玩，就会一直往上去做。我相信在座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幸运是可以做这个自己都很感兴趣的事情。那每次做完一期或出一本书，那个就有新的动力或新的读者回馈给我们，就可以推进继续做下去。所以我刚开始做第一期的时候，我刚说2011年，那时候我其实并不是有一个完整的计划，或者是我其实不是用一个创业或者是经营一个事业的概念去做的，只是想出一期试试看。
也想问一问依宁，作为因为策展人这方面，你可能会连接到更多的群体嘛，那这些经验会不会影响到你去做腐语的判断？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如果对我了解的人，是我的工作内容比较多元吧。除了策展它作为一个实践之外，我本身是也是在做学者的工作，也会参与就是全世界各地的这种期刊的论文的写作，以及比如说出版啊，还有一些研讨会的工作，所以我的身份其实是一直在割裂之中。那刚刚你提到教育的工作，我觉得不能说作为一个教育者要去怎么样去教育别人，但是这个确实是这个学术的路径，确实是在我的个人成长过程中，包括创建腐语，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联系。那比方说我在2015年出版的这本英国摄影教室，那它其实就是围绕着摄影教育在英国的一个历史的路径在写作，然后再讨论。那其实腐语它是在一本这种刚刚提到一直在反复强调的这个学术刊物的基础上，面向大众的一本学术的读物。相比如说假杂志或者是摄影之声，它可能没有那么多好看的作品本身的那种可读性在这里面是被抽离出来，它更多的是围绕着学者如何去进入摄影，把他们在某一个历史的线索上串联起来。它其实是一种写作的路径，提供给可能现在的本科生硕士一个所谓的一个写作的方法论的一个参考，或者说有哪些比较大家很关注的一些就是摄影的动向吧。所以它可能是一个在这个层面上它和教育或多或少有一些关联。
因为其实像归仪这样子做一个独立的然后长期的刊物，你在其中还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并且可能比起强大更重要的是非常稳定的一个内在逻辑和条件。假杂志现在我们虽然是只做了一期吧，但是也非常深刻的了解到了做一本杂志的困难。
因为假杂志一开始还是希望它是像摄影之声一样，踏踏实实的一期一期的，然后我来做主编，大家一起共同来完成这样的一本摄影杂志。但是做了一期之后，发现因为国内的 需要很多事情让我们一起去做。对，就是除了做这个还有别的事儿，包括养活我们自己的书店，还有实体的，可能跟自己梦想有关，也不能一味的把这个责任推卸给这个社会。对，所以就造成了现在状态，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就是客座主编的这种形式，让全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的朋友们一起来策划一期主题这样的形式，来我们的编辑参与去落地去配合这样的形式吧。
这个问题可能不是给到我的，因为我也在探索之中。第一期最后组稿的结果是围绕着一个中国当代摄影的一个写作的路径在进行发散式的一种探讨，但是可能第二期我个人对战争、对于灾难、对于这个危机的摄影和图像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可能会偏向于在这个专题写作的部分尽可能的在围绕着我个人的兴趣就是增加一些内容，但是还是要看这边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吧，因为可能审查可能这个方向本身它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也是在探索之中。因为浮语的一个时间线是不定期，所以我没有什么压力，就是想把它做好就可以了。
就因为我在观察中我特别强烈的感受，就因为前段时间我们正好做了一个杂志的展览嘛，很多特别棒的杂志只做了一两次，可能你的后面你的关注点就转向了，或者说你的兴趣就转向了。那对此你们就是因为也大家都很有动力去做杂志嘛，那你们会对刊物更新的这个频率，你们有什么工作方法可以督促自己吗？
我们肯定现在不会是不定期，我们至少是一年一期，这个是我们自我要求。对，你刚才说危险，不是危险，你应该是自我宽容，
危险的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啊，就不定期。
对，感觉是先放出话来是不定期，对吧？但是我们还是定期的，之后我们希望到明年是一年两期吧，半年刊，然后会有一个特刊，类似于对，希望是这样子。
伊宁呢，你会有什么，就是因为你特别忙，然后包括你也说到你有很多不一样的身份，面对做杂志这个比较漫长然后你的标准也比较高的一个刊物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工作方法？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我也是在不断的问自己，说我接下来是否要立一个这种准确的一个时间段去进行组稿也好，然后我就进行了第一步，开始寻找我的特约编辑，结果这位特约编辑即将作为假杂志第二期的特约编辑出现，拒绝了我。所以我还在对，还是希望说可能两年之内，因为我觉得学术刊物它存在的一个我首先要保证我这些文章都是第一次，就是它是原创的。然后因为本身它可能我个人可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来写一篇所谓的这个 essay， 一种同行评议的这种论文，但是对于更多的这个学术研究者来说，它其实需要时间比较长，就甚至说长到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所以我也不是特别想去逼别人给一个 deadline， 所以我觉得辅以一出来之后，我会，这不是刚出嘛，所以我需要给自己一个时间去思考一下接下来的一个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
伊宁，你还是需要自己做主编的，不然浮语就，但是非常伊宁风格的一个。
对，我会做主编，但是特约编辑嘛，就是也是希望能够让身边的人参与进来，不过这个工作量确实是巨大的。那最后也是每一篇文章看了不下十遍，包括说这其中有很多这个翻译跟校对的工作，非常的枯燥，然后也是非常的耗人的精力吧。所以也是这里也感谢王宽在前期给到了很多建议，包括说这个最一开始我们在前面会进行了一些沟通，后来我们就是有校对的老师以及对，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在一起做这件事情。
正好承接伊宁的这个线索，三位作为杂志的主编，就刚才严永义姐说了嘛，浮语是特别伊宁化的，就是大家是希望是这本杂志的角度是比较偏向于个人化的，比较偏向于独立的，还是说因为是一本杂志它具有一些公共性，它你们是希望他们涉猎会相对来说是理中客的，还是说更加广泛的，哪怕这个领域可能你自己不了解，或者说它不在你的关注的视域范围内，
假杂志肯定是还是希望它是大家共同的一个主观，对，相对主观的客观，或者相对客观的主观，而不是我自己的，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局限。
嗯，英宁呢？
我觉得所谓的这种学术性始终是辅语最重要的一部分吧。议题上也提到说，第一期是一个尝试的阶段，然后接下来到底是把这个主题更加的和我个人的兴趣连接到一起，还是说它更开放，做一个和当下社会文化这种议题相紧密连接的这种开放式的一个讨论，还在思索。但是本身我的兴趣就比较广泛，所以也在想说能不能更开放一些。不过话说回来，我是挺希望能够在我们第一期的读者的反馈基础上，能够不断的再去重新的回顾过去的这几年的工作，再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个状态，就是他是在不断的反思，不断的在松动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他是一种往前的滚的这样一个状态吧，我希望他是这样的。
嗯，威仪呢？因为你刚才有说到是做杂志的时间会比较长嘛，对你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涉猎一些就是你本身不熟悉的领域嘛？那面对不熟悉的领域的时候，你的工作方法是不是会有所改变？
对，其实会是做很多功课，查找资料，或者是跟学者请教，跟研究者请教。那如果有些论述的，我会就是找有在做这方面研究或者是有这方面有兴趣的专家或者是研究者来撰述。
嗯，那譬如说，就因为每一篇里面都会有采访嘛，但面对到可能你不太熟悉的领域的时候，采访的问题啊，包括这些内容的设置上面，你会比较偏向于个人化的一些吗？还是说作为一个观察者？
那都有一些，我也觉得好像在这里面需要取得一些平衡。我的意思，平衡的意思是说，这个访谈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它是很深入的，可是我们会讨论的这个门槛非常高，然后一般读者可能并不是这方面专精的话，他其实也会有阅读进入的困难。那所以我希望那个访谈或者是文章它都是有一些曲线的，就是它既可以让这方面专精的人读了觉得有收获，另外一方面又可以让一般大众阅读的这个了解可以能够进入，而不会觉得都是很高的门槛在讨论。我希望我一直在找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所以刚刚说这个访问上面的状况也是这样子，不希望只是一个高来高去的访问。有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张白纸的访问提问者，有的时候反而可以问出一些大家想知道的东西，或者是说让这个对话更有一些传播给一般读者的能力。那当然专家提问者也会很精彩，就是他会有更高的过招或者火花可以激荡出来，但我就说在这两者的取舍之间，我希望能够有一些平衡，那能够兼顾不同这个深度啊需求的读者，然后来共同参与。
嗯，伊宁呢？因为你的工作的杂志是比较偏向于学术性的嘛，那它其实跟现实之间的关系可能没有那么的大，那你是怎么去平衡杂志本身这种公共性跟在其中内容之间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中国现在随着对摄影，无论是对于摄影艺术还是摄影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这个关注者越来越多，我觉得就是通过考察摄影和视觉文化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针对他的写作是否能够打开一种可能性，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不仅仅是看照片，他可以写照片或者是去进行一种研究的转化吧，尽管这个有点太过于理想化，但是我始终相信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然后也相信说，因为我不是太考虑结果的人，我是一个特别注重这个过程的人，所以我本身在这个组稿的过程中跟写作者的一种无论是这种精神上的一个连接，或者是在他们的这个写作过程中去学习到他们的写作方法，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或多或少能够让我的读者感受得到吧，就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 打开开放性的一个状态，就是如何把一个学术的很狭小的这么一个路径把它打开。这个事实上学术期刊它的受众是非常狭窄的，因为你只有去订阅或者说你是这个行业里的学者，你才会去投期刊，然后你才会去到这种期刊上去寻找一些文章。但是浮语在这个层面上它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它已经开放了很多，所以如果我按照这个行业内部的一个历史来去看，来回答你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姿态了。嗯，
这几年来艺术家写作特别是艺术写作是一个比较被强调的题材，像摄影之声影社之前也出过张兆堂，王欢也做了普遍手册，然后我们也出版了小静，这些文集都把重心放在了关注艺术家的写作上面，这是否就也代表着一种对于艺术家创作的一个反观呢？就是因为以往我们会有比较刻板的印象，就是去以这个人的工作来判定这个人的身份，但这种身份可能是由外部决定的。其实从艺术观和思考来说的话，是没有这样子的所谓的分类吧。那在这其中文字又是一个比较直观的途径，就可以聊一聊你们对于艺术写作的关注吗？
我其实还是和朋友们聊天啊，观察朋友们的一些创作之外的一些动向吧，就蛮多我们关注的摄影师和艺术家，他们有自己写作的习惯，也他并不是为了给人看的，有一些，然后包括伊宁，我们那时候有个群，榴莲群，然后还说有没有写小说啊写诗歌啊什么的文章拿出来，然后说要不要出版一本这样的书。包括有一次跟威仪在新加坡站在那个国立图书馆的下面，然后聊，哎呀，威仪说有时候不想再做杂志了，想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再组建一个乐队什么的。我就一直觉得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就是主业之外或者是主要那个能够给自己灵感和连结的东一个事情吧。我有想过就是作家或者是那个文字工作者的摄影，出一下那个伊宁的摄影集，李威仪的摄影集，因为他到了连州就会拍各种招牌各种字，对，他特别喜欢拍这个东西，到哪个地方日本他也会拍，然后我就说给他出这个样的小书也是很有趣，除了他写文字工作之外的这种，我觉得就是小静的名字一样，他是有一种不同的路径去通向那个地方，而不只是文字，就是文字只是其中的一个面向吧。
包括普遍手册它的这个名字的立意好像就是要关注一些更加
普通的东西
的，
对对对，但是它的切入视角是非常有趣和独特的。
也想请二位来聊一聊，要不一宁先来。
我先回到浮语吧，你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我看了一下浮语的作者名单，有一半以上都是艺术家，但是这些艺术家都是受过学术写作训练的，就我不知道这么说是否会有一定的歧义，但是比如说我们这里有胡安维利帕兰诺，他本身就是一位教授但是也是艺术家，然后陈敏、陈星浩、董宇翔，大家都知道他们本身是博士但是也是艺术家的身份，可能在我这里他从一开始就已经模糊了，或者是在我看来就这个身份本身不重要，因为我个人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实践的内容。那对于艺术家来说，无论是在创作写作还是在可能比如说活动组织者的一种身份，它是不断的是一种经验的互换，或者说是一种知识的迁移，它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实践内容上就是来展现自己不同层面的一些能力吧。所以在我这里没有太多的会说哦，他是艺术家可能我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是他是艺术家我只能说把他当成一个观看的对象，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还是说其实大家的身份是不断的在移动中，然后来贡献自己的一些想法吧。自己个人的写作当然是围绕着摄影艺术以及艺术家的实践在不断的挑战自己的一些这个方向吧。可能你接下来也会想问到，比如说从这个记忆所然后再往下会是怎么样一个发展的状态，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再聊。威仪你要不要说一下，就是你现在我也挺好奇的，就是摄影之声里面可能有一些作者本身就是艺术家，然后他们的写作其实也特别有意思。
那这对我来说，这艺术家的写作，或者是其实扩大来说，像摄影师、摄影师，我们常会收录一些手稿啊、草图啊、像底片啊、文件档案，这其实都跟像文字这些东西是可以扩延那个整个视觉文化的讨论范围的。所以我觉得像做这样子的视觉文化刊物，我的那个标的就不是只是放影像和照片、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文字也是一种图像生产，它也是在这个影像的这个论域的这个范围里面，需要被重视的东西。所以我对这部分也觉得是不能轻忽，而是感到很有兴趣的，就是影像跟文字的关系啊，或者是创作者跟他的创作理路的过程。他的出现，这些的连结，所以有时候喜欢看他们的手稿啊、草图，就觉得那看到他们思考的轨迹，那个其实是创作中很重要也很精华的一部分。我觉得那个也是我特别感兴趣，在那个文字上的部分，我觉得因为我是想要做一个纯粹视觉感官刺激的那种图，那叫什么？以前常有那种画报型的刊物是比较多是照片。或者说就是摄影作品，很古典的那种摄影作品，然后我比较希望能够有多一点在影像的这种论述和对话上面有一些互动性，所以我觉得运用一些文字或者是艺术家的阐述也好，对话也好，可以达到类似的互动，所以那也是我重视的部分。张老师其实他从很早期他就有很多书写并发表的机缘，像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刊物叫剧场，是60年代重要的一个迎接西方的这种实验性的这种剧场文化、剧本啊等等的这种观念等等的刊物，然后他也有尝试这种实验性的书写，然后他也迎接西方音乐，在很早期就60-70年代，然后他在80年代、90年代那时候也去调查撰述很多前辈摄影家，台湾的前辈摄影家，可能有的时候20-30年代的前辈摄影家，就那时候比较不为人所知的一些这些早期摄影家的生平和他们的作品，他都把它介绍出来，所以他一直以来我认为他都有一个书写者编辑者的这个身份在，然后他也编很多书啊，不管是这个摄影书也好，帮别人做这个图片编辑也好，其实他有非常好的编辑能力，所以我是说他这个书写是有这样子的基底，而且他持续在进行的。那我对他的这个文之所以会出张老堂的这样子的一个文集，就他以前不是以一个书写者被大家所熟悉，大家比较对他的熟悉的身份是摄影家，那但当然他有很多书写大家是知道的，所以之所以想要把他的另外这样子的一个书写者的身份凸显出来，也是我在大概2013年左右的时候做了一个就摄影之声他的专号，张老堂专号，那那个时候他借我好多他的那个笔记本啊、日记，然后就拿回来慢慢看，我就觉得哇，他那个文字很有诗意，很有魔力。其实他又写了很多像新诗这样子的东西，他那些技术都很有图像画面，即便这不是一张照片，都好像看得到也很多奇幻的东西。然后他里面的一些这种喃喃自语、哲思等等，我觉得他的文字掌握能力是很好的，所以就特别想要把他的这些东西集结起来，所以那时候在专号里面收录了一些他的手稿、他早期的一些文章、他的笔记本等等，然后他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插画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凸显另外艺术家，找到另外艺术家其他的面貌，也是能够把这些东西扩大来谈，我觉得很有意思，就不会只是围绕着只是摄影啊，就摄影跟摄影，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可以扩大这些素材、讨论的范围，我觉得这个是能够持续做这些事情下去的意义，有一些拓展，讨论上的拓展，即便是大家熟悉的艺术家，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我觉得可以扩大来谈，那就会有一些新的有趣的味道出来吧。
嗯，因为我本人也是，我本科是本来就是学文，不叫文学吧，就是语言学相关的一些，主任也是中文系的，对吧？我是英文系的，就是本身我觉得为什么喜欢摄影，还是说摄影跟文学之间这种很多很亲密的这种连接，所以这是一条路径啊，就本身一些摄影师他就是有很好的文学功底。那我在前段时间又重新看了那个纸上纪录片系列，是应该在十多年前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的丛书，其中就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报道摄影师，他们的文学功底是非常好的。那重新看这一套书，又让我找回了这报道文字和这个报道摄影之间的一种怎么样一种联系。如果我们又拉回到当下，我觉得在艺术院校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语境吧，因为院校中现在是越来越多理论的输入输出，要求这个学生要写很多的东西，所以它成为了一种学术型艺术家或者是研究型艺术家实践和工作中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多多少少也是在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写作或者说学术写作的能力，这都是有关系的。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比如说我觉得文字和摄影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另开一个圆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包括我一直想做这两者相关的某种讨论，或者是某种不是刊物，不想做期刊了，而是一本文集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吧，你想充分的讨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那这次在福语中也有很多就海外视角的一些比较针对于话题性的关注点，就并不是像国内大多数都是一对一的展评嘛，其实不同角度不同的批评在国内还是相当缺乏的。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艺术家他获得了所谓的国际化的目光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作品已经是几年前的作品了，也许也可能跟现在的这种状态是脱节的。因为你是一位中英文的写作者嘛，就是你是怎么去平衡这种就是去建构一个桥梁的？
因为首先我自己作为一个期刊的写作者，我每年可能会写3到4篇发表在以英文为主的这个学术期刊上，因为学术期刊本身它是作为一个学者之间交流和互动的平台，非常的重要。因为可能每一个期刊，比如说我身边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 David Bate 他在做叫 Photographies， 然后我还有很喜欢的前辈叫Val Willems， 他在做一本叫 Photography and Culture。 我们这本期刊有一个作者叫 Daniel Rubenstein， 他自己的一个期刊叫做 Photography and Philosophy， 就是摄影与哲学。那么这三位其实都是在深耕这个英文领域的纯学术期刊，就是那种同行评议你需要就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这种审查机制。那在这样的期刊上投的文章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写作者比较关注在摄影行业里，无论是从媒介性上还是说艺术创作上不同领域的一些方向的东西。那其实这些期刊可能每隔几年也会做专题，那我最近其实就写了参与到这种关于中国摄影专题写作之中。我觉得这种首先作为写作，从自己的写作自己的研究中就可以向其他地区的这些写作者或者是读者去构建起一个什么是中国当下摄影的一个大致的一个面貌吧。尽管我自己的文章比较是我自己研究的方向，但是随着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多，我相信在这种研究平台上也会有更多的作品被看到被讨论到。因为它区别于我们在摄影节或者说在摄影书展上看到的这些作品，像学术期刊上的文章是已经被怎么说，不叫过滤，而是说被认真的把它已经被放在某一个路径上的。所以我觉得学术写作本身是一个交流，是一种补充的这种文化也好，或者说是一个关于摄影实践的一种交流平台吧。相对于这种摄影节直接把一张照片放到某一个场域里，可能是这样子的。
对，特别是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有跟就是主任聊说，比如说在国际的书展上面他们会更加偏好于哪一种出版题材或者说这些理念吧，就主任你 就是参加了很多国外的书展，然后在面对到中国在中国创作的一些艺术家的时候，你是怎么去选择吧，就是你觉得比较好的艺术家？
嗯，对于贾达志来说就是一直是观察者，我的喜好其实也是比较杂，我觉得还好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障碍，然后我自己心态也比较大，就是我不觉得，我不会去考虑别人说，哎，你这个过于猎奇了不出，我不会，我觉得我值得出就会去给人家出，然后也不会过于的考虑名气呀或者是什么，这个是对我自己而言的。然后其次我还是觉得交流少了，本来我们疫情前，对，我们本来2019年是去了全世界各地，算下来有15个书展，包括 AB 中国的那时候国内其他城市还没有，就是 ABC Youngfold 嘛，对吧，加起来就我算一下正好15个，2019年。然后我跟同事们当时建议还没来，我们年终开会的时候，我们明年要去更多的，什么里斯本啊，还有那个奥地利的那个维也纳呀，都有 Art Book Fair 或者是 Photo Book Fair 嘛，所以当时想去20个甚至更多，让我们的身影或者是书变得更日常化的时候，我相信慢慢的也改变，大家也会看腻那些非常讨巧和猎奇的东西，也会看到真正好的东西，我就觉得用这种来去改变，可惜疫情改变了很多，也退回到很久以前了，这两年大家出的更偏这种了，就是不只是我们啊，就是其他的友商也是更多的出的都是更大师的更稳的，因为考虑到生存问题，不出中国的呢也更多的还是身体啊跟非常非常政治的一些，就是日常的反而就会被忽视掉。
对，确实有些就是摄影的题材和艺术家创作的题材，当就是这个市场不够丰富的时候，它就是容易被忽视掉，或者说容易被所谓的筛选。
威仪会有这种困扰吗？就是大家如何去看待台湾，比如说，或者甚至他还是会觉得作为一个华语地区的人群族群，
你说把我们当作一个集合体来讨论，是不是？可能多少有时候看一些官方引荐台湾所谓台湾摄影啊的这个展览呢，或者是出版的那个这种集合性的把台湾诉说成同一个故事，这个在哪一个地方其实都是不太可靠的。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每个人是不同的，这些艺术家创作路线或者是想法也是不同的，不是因为地域性就绑在一起，好像因为所在地或者说同样的文化历史就大家都处理同样的事情，也并不是。你可能会找到一些共同点，可是并不是可以用一个地理上的就把大家说在一块儿。
知道希宁过段时间要出国了嘛，然后像伊宁跟威仪这两年另一个比较工作的重点，大家都关注到了独立影像的一个历史脉络。像伊宁之前有写过《记忆寓所》，然后摄影之声就有两部非常大部头的《东南亚摄影概论》跟《台湾摄影史行沟考》。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你们在对于这种比较零散的独立创作的整理上面的工作，因为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巨量，除了巨量以外，另一个难题就是它非常的复杂。从一个方面来说，所谓市场决定的好的艺术家，大家已经是一些既得利益者，或者说已经有了一些所谓相对的成就了。往往我们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去看待历史书写的时候，这些人又是跟历史非常紧密的绑定在一起的。但是除此之外，像庄无斌的那本书，我觉得特别佩服的一点就是它里面记录一些非常零散的艺术创作，并且它是有一个时间脉络性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一点。可以聊一聊你在以一个历史的角度去编辑的过程中，面对到这种公领域和私领域的模糊边界会有怎么样的处理吗？
我觉得我兴趣的是那个不是在去重塑那种建制性的历史或者既定的历史，而是我们甚至要谈谈历史的历史，摄影的摄影，这个的意义在于就是说后摄的重新思考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摄影这件事情，那才不会落入既定的定义之中，也不会落入既定的内容之中，好像这些艺术家这些作品这些形式这些概念或这些风格等等，这些才是所谓的摄影甚至所谓的历史。 就像张树伦的书为什么用形构考，他最主张的部分就在于他并不是书写一个历史啊，他是在观察这个历史的形构的过程。所以这本书并不是要给台湾一个盖棺论定的历史读本，而是要去观察，他要强调的是去观察历史是怎么样被建构出来，影像史的发展是怎么样去形构的。所以形构这件事情是一个在这样子的这个写作和出版里面是重要的。那我自己非常认同这个观点，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重新去思考历史本身的框架，留意到它框架的问题。我觉得那个就可以像刚刚一直强调，就是说延展这样子的讨论，扩大它的定义，而不是去收窄它的定义。就像我们做很多你提到的像影像考啊，或看制考啊，像这样子的东西，并不是想要定位某一个东西是属于历史或不属于历史，而是想要了解这里面的发展性，然后什么被称为历史了，然后在这里面的这个路线是怎么样的复因式的行径。这个是我觉得在这样子的跟历史相关的题目上面特别注重的。对，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去收窄它然后去给它一个定义，而是要把这个定义，反而是把这个定义打开，然后重新去谈它。那这个是我觉得在讨论这样的议题上，就是说我比较注意的部分。
那具体落实到工作中的时候呢，因为特别是在就是去梳理一个历史线索，它需要有一个既定的一条所谓的主线，所谓的侧枝。像您刚才提到华语的艺术家，他们的创作可能是以他们各自的出发点为主的，可是因为时代背景的相同，他们的某些方面又是比较相通的。那就像比如说庄无宾的那本书里面，就是在具体的工作中怎么样去梳理这个历史的线索呢？
我是想到，可是这个有那个打书的嫌疑，就是我最近出版那个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就是那个学者 John Tagg， 这其实是80年代末期的出版品，但那个他那时候的主张就用复刻的理论方式去谈复述的摄影和历史的问题。我觉得他举的一些例子都非常有启发性即便到现在也是的那些例子是什么，就是包括像这些警察的档案法院的档案然后一些证据照这些东西，在我们以前讨论这个摄影的范围，最早期就不太会把这些东西纳入摄影的讨论之中，但其实这些是不是摄影的，这些都是摄影，包括像我们现在对话的运用的这样子的视讯这些都是摄影。但是我们要谈到摄影，好像以前都会从就像你谈说用一个创作的形态或者是一个理解的既定的路线去包裹它。但是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们没有谈到，不只是这种所谓独立影像还有很多这种潜藏影像潜在的摄影，潜在的历史，这些比较不容易被察觉到的视觉性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开展摄影论述和摄影思考的方向所以我刚刚讲到例如像张太他提到就其实像复刻他在的这个去分析那样子的监控，他是谈到这些文件然后照片这些东西我们平常在生活之中接触的很多东西其实它都有这样子的视觉性存在，就是看我们要接触的或思考的范围应该要打开。那我觉得那个敏感度如果能够提升的话，我们对于很多东西会有更开阔的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威仪说的特别好。其实我在做记忆所的时候，就当然也在关注这种历史的历史，关于历史学的一些转向的问题，包括这种边缘的历史，以及我们如何去用复述的历史来讲故事。 那其实我在当下简单来说吧，就是我其实是希望在当下的这种不断变动的这种中国艺术实践和艺术史的写作之间，其实是想找到不同的路径。然后一方面是去考察这些实践他们背后的一些经验知识和价值的来源，另一方面其实就是去松动或者说挑战现有的一些艺术史的写作的方式。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但是它是双重的挑战，一方面在不断的变化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科技艺术，有生物艺术，有这么多复杂的话语之下，作为一个学者，我怎么样从当下的这些实践中去找那些脉络，就是这些脉络去叙述这些历史，就是这些艺术的历史吧，是我这几年尤其是疫情之后思考的比较多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一个艺术史的路径去切入，去接下来读我的 PhD。 当然不是说我要放弃摄影或者是不再去观看摄影，而是说希望在更大的一个平台上去找到更多的这种范式，然后去学习更多，就稍微转换一下路径吧，大概是这样。那我自己的研究接下来这几年可能是围绕着中国当代这个视觉文化中关于去殖民性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唯一，因为台湾在谈这方面，因为已经很多年了嘛，包括学者在讲解殖这个去殖民化的这个议题上有很多的讨论，但是在大陆其实关于这种所谓的解殖去殖民性的论述是比较并不充分，而且在艺术领域内可能更多的是围绕后殖民，而不是所谓的这种脱殖解殖去殖的一个话语。所以可能我是希望说能够把自己对当代艺术的一些观察，以及政治历史或者是艺术中关于去殖民性的这些话语连接起来，这个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一个任务。那我可能也会通过一系列的这种书籍的写作来实现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的这两条方向。但是尽管是一个艺术史，但是更多的还是围绕着摄影跟影像艺术吧。所以我可能对于自己的一个期待，就是我能够通过一个博士期间这种方法论的训练，可以让我更加擅长，或者说在未来能够驾驭以书籍为载体的一个研究的方式吧。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自己的一个期待。可能大家看到像记忆寓所，我应该已经收到了。然后记忆寓所它本身是一个一篇论文和我的策展实践以及这个活动的一个合集，它并非是一个研究者一个非常完整的一本书。所以我知道自己有局限嘛，就毕竟我觉得如果要完成一本书籍体量的研究的报告还是要有一定的训练的，所以我也是接下来希望通过学术训练来提高我的写作能力。
那最后就是大家向我们的读者推荐一本自己正在阅读的书吧，还不依您先来。
那我就快速的说一下我最近看的书。我打开了我的豆瓣，因为我最近看了挺多书的，因为我在做港口影像第三期的出版物，然后写了一篇2万字的小文章，然后文章里面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大概翻阅了几十本著作，这些著作都是围绕着我所关注的这些港口城市以及中国从在鸦片战争之后跟通商口岸跟这个航运的系统跟铁路系统相关的书。然后其中有一本叫大，就是可能跟摄影没有关系啊，叫做大船航向近代中国的航运主权和民族建构。就这本书就是它的写作方式是可能是以一种历史，就是重新将我带回了在大概在就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这个航运系统和就是在这种条约体系之下中国的航运系统和这种民族的建构是怎么样一步步的走到某一种状态的吧。就可能在这种写作方式上它让我开启了我接下来这个港口影像项目本身的写作。所以也这里是也做小广告，港口影像三的主题叫做口岸的回响，然后这个展览是7月29号在宁波的中国港口博物馆展出，然后也欢迎大家能够到现场去看展。我们展览是将近3个月的时间，一直到10月，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 去看这么一场委任型创作的具有深度去思考中国口岸历史的这么一个展览吧。
我刚刚一直在想说我这边好多书讲哪一个好，我想我突然想到那个我最近有看那个吴红老师，他的好像是不是叫物化影，我书在那，我现在走不过去拿，讲那个中国古代绘画以及镜子，从穿衣镜到这个铜镜等等，从西方的镜子到中国的镜子，在这里面的这种影像和视觉的关系。然后当然因为他是艺术史学者，所以对这个艺术史里面的这些脉络的诠释我觉得特别有新意，然后也连接了影像的关系，然后讨论从绘画里面去讨论早期的这些所谓古人了，或者说皇帝在他们的这些肖像画里面有隐藏的这些镜像的关系。那个都是很早期对于视觉的这种启发，然后他们怎么样去运用对于视觉的想象，然后去装潢去设计，然后去思考影像跟他自己的关系。我觉得那本书从那个绘画里面，那个是中国古典绘画，然后去梳理那些看似不是摄影，但是其实很多跟摄影和镜子啊，跟视像有关的东西，我觉得蛮特别的，也推荐大家。
我最近在看这本水像，我的一个朋友做的独立刊物叫艾米。最近因为我们一直关注在地文化的研究，就除了影像之外，我们想拓宽一些我们的视线。我之前其实一直在我们店里面有卖，但是也没有仔细的阅读，然后最近我拿上来好好的读了一些它的内容，里面内容还蛮真的蛮值得读的。自然而然新的一期的主题叫
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谢谢威仪和伊妮还有主任的参与，然后谢谢大家，
辛苦了，
谢谢两位的时间，
谢谢两位的时间，我们聊了好久，
很高兴，很高兴。
Oh,